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的跟查克老师查考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13章第一节。这次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的题目是从海中出来的兽，求主帮助我们留心听他的话语，经常默想，也看重主的道路。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13章。约翰在启示录第13章为我们描述他所看见的异象。启示录第13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在圣经当中呢，海通常都是用来象征各个民族，所以呢，约翰看到这个兽从各个民族当中出来。在圣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些段落可以帮助了解启示录第13章这前几节经文的。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3节说，有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兽呢是从各个民族中出来，这4个大兽是从各个不同的种族当中出来的。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7和第8节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4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第7章的第17节、19和20节说，这4个大兽就是4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时我愿知道第4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3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10角和另长的1角，在这脚前有3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接着第23到25节说，那势力者这样说，第4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4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10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10王，后来又兴起1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3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1载2载半载。天上又现出异象来，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12章3节里，这是我们才研读过的。 有一条大红龙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撒旦，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这里提到的十脚和七头是指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兽啊，它的一些个相关的事。启示录第16章13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从这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三个邪恶的三个灵，就有龙、兽和假先知。在启示录第17章第3节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个兽呢加以定义，它就是那个敌基督。启示录17章第3、第5和第7节说，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正如我们常见的例子，你可以得到的最好的释经解释呢，是来自于圣经本身的解释。同样呢，这段经文的解释呢也是如此。启示录第17章第8到12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先知但以理将他所见到的异象告诉我们，而主呢也告诉但以理，他所见到那些从海里出来的兽，是那些将要兴起来统治全地的国家。第一个兽呢，就是巴比伦王国，这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但是他呢将会被波斯帝国所取代。在但以理的异象当中，第一个兽是长得像狮子的，第二个呢是长得像熊。波斯帝国呢会摧毁巴比伦帝国，而第三个兽呢则是希腊帝国，它是长得像豹，会打败波斯帝国。第四个呢当然就是罗马帝国了，它会打败希腊帝国。而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被哪一个国家攻克打败的，它只是分裂瓦解而已。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罗马帝国将会再复兴起来。换句话说呢，那些曾经组成罗马帝国的国家民族有一天将会合并起来。在末日的时候，欧洲民族将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同盟国家。在今天呢，我们已经见到欧盟已经产生了，我们见到在欧洲的各国，他们逐渐的联合在一起，他们组成了欧盟。在但以理书中所说到的第四个角，它将会摧毁其他的三个王国，而这第四个兽会得到能力去统治掌管全地。 因此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七节提到的第四个角，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约翰见到的那个兽。请留意，这里提到的那七个头，或者说是七座山坡。从几个世纪以来呢，罗马是一个被七座山环绕的城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那十个角可以代表是十个君王，他们将要得到力量，与那个敌基督以及那个亵渎名号的撒旦一起统治全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就是希腊帝国，角像熊的角，熊呢代表波斯帝国，口像狮子的口，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这个兽结合了几种特质，这些呢都成为了这个帝国的特色，在世界的历史上它将要统治整个世界。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撒旦将主耶稣带到了一座高山上，并且将他在地上的王国显现给主耶稣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撒旦向主耶稣吹嘘他自己拥有掌管全世界的权柄，他说他拥有统治全世界的能力，他也应许说要将这个能力呢交给主耶稣。现在我们发现撒旦将这个统治全世界的能力交给了兽，就是那个敌基督，他也是大罪人。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解这个兽的事。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提到过这个敌基督，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同样的，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二和十四节说道，假先知将要起来使人们去敬拜兽。经文说，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在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四节说到，有四个污秽的灵将要出现，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因此呢，这些鬼魔的灵将会出现，他们会在全地运行，将列国聚集起来进行哈米吉多顿大战。而那个受刀伤的兽，他的伤呢会被治好的。我们可以从经文中读到，所有的人们都为此而惊奇。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因此这兽得到了能力和权柄。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三节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在撒迦利亚书中的先知说到，真的牧羊人和假的牧羊人都会到来，他将那真牧羊人称为荣美，把假牧人呢就称为连锁。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七到十二节这样说， 于是我牧养着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仗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命的由他丧命，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撒加利亚预言到犹大背叛主耶稣，将耶稣交付给大祭司之后呢，他将会得到的金额是30块银子。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13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你还记得当犹大将那些钱交还给大祭司，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试着要将这30块银子还给大祭司，但是呢，他们拒绝收回来，因此呢，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就出去吊死了。现在呢，在大祭司的面前出现了难题了，因为律法规定与流血有关的金钱不能在圣殿的库房里面使用，因此呢，他们就彼此说，我们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呢？然后呢，他们就决定要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通常呢，当窑匠在烧制器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陶器破裂的，那些个破裂的器皿就不能被使用了，因此呢，窑匠就会把这些破裂的器皿扔在一边。所以呢，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是破掉的瓦器啊，碎片啊。也因为如此，这块土地就不能拿来当做耕种的田地了，这块土地呢也变成了完全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通常这样的地呢都是拿来埋葬那些穷苦人们的。因此当你听到摇户的田地，也可以用来形容那是墓地的用法。这是来自于犹大的血钱的关系。先知撒加利亚在这件事实发生的400年前就已经做出预言了。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13到17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在启示录和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那个敌基督将遭到杀害，他在受到了足以致命的伤啊，虽然他失去的右手和右眼，但是呢却存活下来了，而他的存活 在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件奇迹。人们开始膜拜这个受了致死的伤，却仍然能够存活下来的兽。启示录第13章第3节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启示录第13章第4节说，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对撒旦的敬拜将会成为普世性的敬拜。在许多年前呢，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在人们的心中，对拜魔鬼撒旦的这种想法呢，都认为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最异教的事。我还记得安顿拉维他组成了撒旦教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笑话，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不可能真的要去做这件事的，他只是要来愚弄别人，哗众取宠而已。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这个人是认真的，他开始写关于撒旦的书籍，有许多人开始受到了他的影响，也开始认真的在拜撒旦。所以呢，我们过去以为是不可思议的事，现在呢，却成为非常普遍的事。然而，情况也因此而变得更糟糕。一旦教会被提走之后，将会有许多拜撒旦的组织出现。当这个敌基督带着那具有奇迹能力啊，虽然遭到暗杀，有了致命的伤，却没有死亡的时候，人们就会在全世界开始敬拜撒旦和这个属于撒旦的兽，就是敌基督。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兽将会得到非常大的能力，它会具有超自然以及军事的力量。因此呢，人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说谁能与他征战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这次呢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能来信跟我交流研读启示录的心得，或者分享信仰生活中的体验。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短信来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13章，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听完了查克老师分享的内容，你有什么感想呢？或者是有什么关于信仰的疑问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随时写信向查克老师请教或交流，你也可以借着电邮或发短信跟他联系。一会儿查克老师呢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下次我们将要思想启示录的第13章，从第5节看到第18节，请预先的阅读这段经文，让你可以更明白其中的讯息。好了，这次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你的收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因为您已经把那些将要在地球上发生的事显明给我们知道了。主啊，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如此的惊讶，这些事呢不只是记载在启示录里面，而且呢也和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的经文是相呼应的。借着在马太福音当中主你自己的话，还有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清楚地见到这些在数千年前就被预言的事了。 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警醒查验属灵的事。当你要提走教会的时候，我们呢是保持警觉的，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了，使我们预备好能够见你的面。当你来将我们提到云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你相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这个盼望而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